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今天我可以用这个讲台，实在是神的恩典。因为哦，谢谢。因为我的习惯啊是有这种讲台的习惯，否则的话我自己的手都不知道放哪个地方。这就感谢主。过去的一月份啊，我们过了两个节日啊，一个是阳历，就是公历的元旦，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新年。本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过年的季节里头呢，我们都喜欢说些福气的话或者祝福的话。原来我本意中呢也是希望释放一些关于福气的一些信息，因为在圣经中啊，实在于关于这样福气的这些信息啊，给我们说的很多。从神的心意之中，我们如果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一直看到神一直要向人赐福。我们记得在神创造人的时候过程之中的时候，第一天，在那第六天，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的时候，他就说要赐福给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之后呢，我们也一直的就看到这条线索贯穿于整个圣经的66卷书中。我们看到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要赐福给他，并且要藉着他赐福给别人，并且要让因着他让天下万国都得福。那么当然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特别是在以弗所书一章的时候，那里就比较系统全面的把那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规的那个奥秘向我们启示出来。那里头总结了11种属天的福气，只是神真正要做成在我们身上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圣经里头是说的，说我们本是他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这一个字呢，不仅出现在以弗所书这一章里头，还有一次是出现在罗马书那一章里头。他说所有的受造之物就是这一个字，整本圣新约圣经就用了这两次。我们本是神的工作，神本要把我们做成他手中的杰作，他的诗篇。那么到了出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整个福音，神所赐下的那个福，真正的完全的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特别是22章那里头。不过我今天大家看这个单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的题目好像跟这一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的题目是应当悔改，或者准确的说，不是说你们应当悔改，乃是我们应当悔改。但是我们如果深入的思索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真正的悔改才是我们蒙福的起步。它不仅是我们蒙福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大家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已经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原来生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原来所享用的是那最终之乐，我们没有什么福气而言。因为我们在世界上追求许多属地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只是一种虚空的结果，一个盼望。那像我们春节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的传统都有一种很大的一个习惯，在那个地方往往把一个福字写在一个单张里头。那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还故意把它给倒过来说，这样好一点吗？我们把它倒过来了，我们人人往往会说福到了，这是一种好像没有，这样行吗？还是
远一点好了，我看看这个应该挺好的。你讲吧，我来找个 output。
没有关系了，我这样讲可能也许也可以了。
对，
好了，你看看。
我们有一个心愿啊，都是希望得到福，所以我们在国内传统过程中呢，我们就经常讲把那个福字倒过来，需要很多小孩子讲福到了，福到了。可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中，我们只觉得那些所得到的福都是虚空，而且很多时候那个福根本就不能到我们的实际生命之中。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天我们认识到我们真正的神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相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开始悔改，我们认罪，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把你的生命住到我的里面来。那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真正的福气，这就是一种属天的福气。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福气呢？就是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是停留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呢？也许我们弟兄姐妹们看到我今天的那个题目说啊，你们应当悔改，应该是对那些不信的朋友们去说的啊，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信主了，我们不需要悔改了，难道真是这样吗？今天好给我们看到的一段信息，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同样在神面前要悔改。因为我们当时的得救仅仅是我们地位上的一个得救，我们属灵的生命已经恢复过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我们的这个生命还很弱小，我们里头同样的还存在这个我们的旧生命在那边跟新生命在那边打仗。那我们时常也会偏离神的道路，我们没有拣选新的生命去生活，我们而是拣选了我们自己原来的想法去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今天所引用的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3:1-5啊，我心里这段时间有一个负担，因为我知道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在查经的这段时间主日学是在学习路加福音啊，所以我心里有点感动，有点负担。如果圣灵许可的话，我盼望在今年的这几次信息里头讲分享一些关于路加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也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翻到路加福音13，路加福音13，我们一起来读，听我读，我们读1-5。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受之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鲁亚楼倒塌了，压死18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这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段新经文大家听下来，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真的在那个时候，有人把一个消息，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的主耶稣。这个事是个什么事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所流传的一则消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电视里头或者是收音机里头给我们传达的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是跟他们有些相关的，并且跟他们是能够引起他们所有的内心里的一些震动的，因为他牵涉到加利利人，也牵涉到那些关于献祭的事，是跟他们的神有关系的，更牵涉到他们的一个敌人，那是罗马的统治者比拉多啊。比拉多在做了那件一件的事情，使在他们加利利人在那献祭的时候，他们去杀了一部分人，并且把他们的血掺到祭物里，这是对犹太人的整个命脉的一个摧毁，一个侮辱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准备祭物的时候，只有一个节日是与所有的犹大人都要有份的，那是什么祭呢？节日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每个人每家每户都要去准备 他们的祭物就是那个羔羊。那么在其他的祭物里头，其他的平时的节日里头，所有的祭牲的宰杀都是由祭司去执行的。所以说只是在他们一个逾越节的这个节日，一个重要的节日，他们比拉多在这里做了一件这样的一个事情。更重要的，他们是在亵渎他们的神，亵渎他们的敬拜，是对他们的神所直接的侮辱，这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一个正大的震撼。这是一则新闻，这是一则消息。那么在主的回答过程中又看到一个消息，主自己提到了，说是从前在希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这也是一则消息，这也是一则新闻。也许这则新闻比这个前面的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祭物中的这则新闻要来得更早一点，但是它的地点不一样。这个新闻乃是在耶路撒冷，在希罗亚楼那个地方，那是在神有神同在的地方，有神供应的地方，同样的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处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我们周围时时的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新闻。我们看到去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日本的大地震，再往前我们中国四川也有大地震，在美国有各样的飓风，有各样的雪季，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周围，都接着各样的媒介，各样的管道来告诉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听到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自己内心的感觉是什么。难道我们与他们这些事无关吗？难道我们可以置身于度外吗？我们在今天来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好的从这里来看神在这里接着圣灵跟我们究竟要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在活在这个末世的年代，如何的来操练自己，如何的能走在一条合神心意的天路上。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从几点来看一下这些经文。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把圣经就保持在这个位置，我们可能要查考一下前面的上下文的一些讲解，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神的旨意。首先我们看11章13章1节的时候，他说正当那时，那时是个什么时候呢？我们如果往前面稍微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12章的末了的时候，那54节到59节那里，他是主给当时的众人讲了一个教训，实际上是两个教训，一个叫分辨这个时候。难道你们不能分辨这个时候吗？就是他要这些人要分辨出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呢，下面就去讲到要跟对头和解的问题，就是要他们在这个时候，在变迁的这个时候，就能审量出这个时候该怎么去行，然后告诉他们一个要求或者是一个呼吁，你们在这个时候你们要去跟你们的对头和解，你们不能有所带着一丁点的亏欠去见官，哪怕是半文钱没有还清的话，你们就会被下在监里。那么这是一个上面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还不能完全看清楚这个场合这个大背景。我们知道我们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从第9章开始的时候，在9章51节那个时候去讲到呢，有一句话，他说那时候主耶稣知道被接上天的日子近了，他要定义向耶路撒冷走去。那就是告诉我们，从那个时间点来说，我们的主耶稣进入他在地上这个人生过程中的最后半年的服事阶段。如果我们从整本路加福音来看，我们知道主大约在地上活了33年半的时间，其中前30年他是默默无闻的，4个福音书对他的记载的内容都很少，他属于一个沉默的时期。到了30岁的时候，他起来开始服事，他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出来所说的第一句话，传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然这不仅仅是主耶稣所道成肉身所担当的这个使命所给我们传讲的，实际上在他之前施洗约翰，也就是他的表兄，在出来在旷野的地方就开始传讲这个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到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时主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那时候他就是说他是在地上已经服侍了三年，那还剩下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他是面向耶路撒冷，他是准备去到走下十字架去受死，并且在死里复活，胜过一切仇敌，被提升到父神的右边，他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才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当然我们如果再看十一章那个末了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一个背景，这个什么背景呢？主耶稣在基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道路，他在科定义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走过不同的地方啊。我们知道他在之前他曾经到过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做客，他在法利赛人家里做客以后，然后就开始一段讲论，这段讲论的时候就是到了十二节末开始的时候，十二章末开始的时候，在十一章末了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背景，他说那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归听，要拿他的话柄。我们知道在当时有一帮人，特别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时时刻刻的要抓主耶稣的把柄，要把他置于死地。那么到了十二章一节的时候，这里也有一个遮实，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这样一帮人要在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时候，那时候有几万人的聚集，甚至彼此践踏。那么从整个十二章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脉络在那个地方。我们如果从这里看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它的一个背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大约的时间和大约的场合和大约他所要讲的那些对象是哪些人。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粗粗的分一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对他的门徒所讲，对门徒所讲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所以说这段他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起点是针对这帮法利赛人说的，他们针对的一个点是假冒为善的那些人。那这里的人有法利赛人也有文士，其实文士是法利赛人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到了十三节的时候，那里就插入了一段，就是说众人之中有一个人来向主要求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让他帮他跟他的兄长去分地产。然后到了二十二节的时候，那里他又继续对门徒所说，对门徒所说的过程之中，他包括了回答了彼得的一个问题。这样我们来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五十四节的时候，耶稣在对众人说，众人说了这段以后呢，到十三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这时候众人之中有一个人或者是有几个人把这则消息告诉了主耶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大的背景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要问，在这个时候这个人或者这些人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来告诉主耶稣，他们的心意当时是什么样子，他们到底是出自于什么样的一个心思。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心，这个人准确的答复也没有准确的讲法，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显然可以再从经文里相应的推测出一些脉络出来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前面所两篇的讲论的时候，对众人所讲的一个叫分辨这时候，然后呢要同对头回解。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主要的精髓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他们认罪，要他们悔改。当我们看分辨时候的时候，54节到56节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感觉，因为当时他们讲的呢，主耶稣对他们讲说，你看见西边起了云彩，说就要下雨，那么果然就有；起了南风，说将要照日，也就有了。小马围上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候，怎么不知道这分辨这时候呢？啊，主说你要分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已经道成肉身的时候，是主已经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是这个天国的王已经到了这个地上的时候。那到这里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也是末日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世界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也将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们说，你们能够看天气，你们知道有天气辨别的知识，但是你们却没有属灵的辨别。实际上主在这里用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就说这风，我们这个原文里的这个风跟灵是同样一个字。我们人空有一些头脑的知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却是在属灵的生命上是一个盲点，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什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应当去做些什么事情。到了57节这一段，同样的就是要带出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悔改，说你们要，否则的话就是说你同你的对头去见光，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那里，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到监里。见官就是指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面临一个审判，每个人都必须至少面临一个审判。而在整本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审判总共有三种啊，第一个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对着所有的属神的儿女来说的。所以圣经里说，审判首先从神的家开始。第二个就是说，山羊跟绵羊的分别的一个审判，那时候决定了世人谁能进入这个千年国度。那最后是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的时候，那时候的审判是决定着你的永生和永死。啊，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无论是没有信主的福音弟朋友们，还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结局。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因信得救，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地步上，我们就很难在基督台前接受神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主要是分别所有的基督徒属他的儿女得何种奖赏的问题，决定了我们能否在千年国度里能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刚才我们的弟兄领了一首诗歌，上头有这样讲，神作王，神掌权。那神给我们最后的应许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能够与他一同作王，一同掌权。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不到，我们在今生方面没有跟从主的旨意，没有达到他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话，我们只能被扔在那国度的外面，我们在那边在那黑暗里头要咬牙要哀哭泣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指示。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让众人所听到的一个心思是什么呢？我们是神国的选民，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已经有圣殿跟我们同在，我们还要悔改吗？但是主在这里明明的跟他们讲，你们要认罪，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对付所有的亏欠。那上面说到，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的话，你都不能从那监里给出来。半文钱在过去是一个很小的一笔钱，它大 约只有四分之一钱的那个银子，所以说这个钱很少，虽然很少，但是你不把它还清了，你就不能从那建立出来。我们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永远的旨意之中，我们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是要满了神的荣耀，我们才能够得到最终的奖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就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神对罪的定义乃是一种亏缺了神的荣耀。作为还曾生活在世界之上的那些没有蒙恩得救的人，诚然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们身上完全满不出来，活不出来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现今在主的里面，在主的生命里头，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当活出我们当该活出的那个荣耀出来。但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却把自己高高的挂起，我们把自己抬到一个比神还高的地步，我们的荣耀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把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份给活出来，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哪怕是一丁点，哪怕是半文钱，我们都不能从那建立出来，我们都不能坦然地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因为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之中，我们的旧生命还一直的存在着，他要神要我们通过不断的拣选神，不断的让我里面的新生命得到长大，最终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才能成为被神所称赞的那既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的友人到底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也不知道这里的这个友人他的心中的最终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他是一般的呢，还是怀有恶意的，他是属于那文士或者法利赛人一波的呢，还是就是所谓一般带着问题来寻求主耶稣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上面的上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这个事实来说，我们至少可以有几点推测。这里所带出来的一点就是说，你不是说我们有罪吗？我现在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这里，就是把自己看成一种与我有没有关系呢？是的，你讲在这里讲我有罪，但是我心里也许可能还不服气，或者说我也能够没有理由来反驳。但是我告诉你，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件事情，谁更有罪呢？他们更有罪啊！他们那边一方面牵涉到加利利人，另一方面牵涉到比拉多。加利利人在犹太人的心中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加利利人是犹太人中属轻视的，他们我们还记得主当时在地上在四福音里头有一段话，当时主耶稣在拣选十二门徒的时候，特别是见到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那时候就是有一句话说，拿撒勒这个地方能出什么好人呢？拿撒勒地就是加利利的一个地方。而其实我们当拿但业去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就知道了，本来拿但业他也只是一个加勒人，加勒人本身他也是在加利利这个地区。我们知道加利利地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区呢？如果从当时十二支派分地的时候，它包括了一块地方，大约是西伦部的一个全地，西伦部之地支派所得的地的那一个全部，然后拿弗他利的一个大部分，拿弗他利那一块包括了哥拉逊、加百农。我们知道主在地上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哥拉逊和加百农那一段施工，然后也包括了以加沙的一个部分， 就是属于塔布山地区，也许可能包括亚瑟地区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一段区域里头称为加利利地。还有一段呢，我们就看到在主在定被公会所要审讯的时候，我们记得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尼格迪姆的时候，当时他们要定那个就是说主耶稣罪的时候，尼格迪姆在公会上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就是实际上是比给主耶稣进行一个开脱。但是呢，那时候的那其他的人对尼格迪姆怎么说呢？就是说，难道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地的吗？那么加利利地还能出什么先知吗？你去查考一下圣经。所以从这段话里头，我们也同样看出他们整个犹大人对加利利的轻视。现在回到我们以赛亚书里头曾经有一句话，他们说那时候是讲了一段预言，在我们的主耶稣在新约中也隐约到了，他就说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中，我们就看到犹大人，特别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人，他们自以为他们要比加利利人要高。加利利人本身就是现在一个罪中，虽然他们在做属神的事情，他们在做属灵的事情，他们是在敬拜，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事临到他们，就证明他们有罪。那还有一个观点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无可否认的，就是比拉多。比拉多他是罗马的统治者的，在整个那个地区的一个代表，他是一个杀人者，他是满了犹大人的鲜血，他是践踏圣地的人，他是一个罪人。所以说他说我们难道罪比他们更大吗？所以我们虽然有罪，我们有一点人的罪，我们也会悔改，我们也能够解决，但是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要悔改的人。所以说在主耶稣在这里跟他讲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说呢？就在二节里头，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然后接着他又说了一点，他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不会是我碰他的吧？
他自己转过去了，
自己转了一圈，这个把这个被他撬上了。
主在这里头告诉他们，你们比他更有罪。这是我们可以推断的第一个，这个人他所心意中所问的一种心思意念，就是好像说我很质疑的，或者说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你要说这前面的两个比喻，那个假论，你不应该跟我们再说，或者是你跟我们说到这里就停止就算了，你应该跟那些加利利人去说，跟那些比拉多们去说。还有一种推测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是拿着这样的一个把柄，拿着这样的话来催逼我们主耶稣，来听听他的意见，来看他怎么发表。他为了他，为了让主耶稣能够被他抓住一些把柄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多少的难处，但是在主耶稣的那个年代，主耶稣的如何回答，实际上对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按照 人的回答，那主耶稣说这个比拉多是很有罪的，那这个时候就会把主耶稣牵到一个陷阱里头，就是政治的陷阱里头，就可以随意的给他安排上一个政治谋反的罪名。我们知道最终当我们的主耶稣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时候就写了一个牌子，就是说你犹大人的王啊，因为当时那个统治的时代是罗马在那个地方为王，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难道他就说是的，加利利人的确有罪了，那就会引起他原来你对你自己的同胞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况且主耶稣自己也是出于加利利地。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话之中，我们看到这个人他的心思意念，但是我们也可以推测这个人他可能说就是一般的，只不过是我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听听你的意见，那我自己还没有什么意见表达呢。那不管是出于何种核心何意，都给主耶稣的回答这个问题出现了一点难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把这件事情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里头，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不是的，若不悔改你们也都要如此灭亡。那当然提到加利利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外邦的地方，或者说在他们心眼中所不足于所鄙视的地方，但是主在这里他进一步提到希罗亚楼倒塌了。在耶路撒冷是什么人？耶路撒冷是正宗的属于他们眼中神的选民，他们是住在圣殿中间有圣殿同在的一个地方，有神生命供应的地方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地方。希罗亚楼在这个圣经里头就这里一次出现，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具体是这个具体的情形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希罗亚楼就是跟希罗亚池在连在一起的。希罗亚池我们弟兄姐妹们应该都很熟悉，就当时主耶稣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么生来瞎眼的人，当时人问呢，这个人眼瞎是因为他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呢？这就是当时普遍的犹太人中心里的一种普遍的看法，你们说外面所临到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与他那个自己本人有关系，或者是说跟他自己家族父辈之类的有关系。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的出现跟我跟没有临到这个危难之中的临到这个灾难的人有任何关系，从来也不会这样去想。那么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地上的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也是认为这世界上所有的发生的灾难跟我无关呢？而当我们世界上各地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都时常说是一种神对他们的惩罚，不是我，乃是对他，跟我无不干，神对我有什么心意呢？充其量有些人会，弟兄姐妹们会这样去理解，哦，这是幕后的日子，神接着各种各样的大灾难来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为的是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这是马太福音24章那边说到的，哎，主来的日子要近了，主来之前就会出现这些兆头，这些兆头出现了越来越深的时候才是灾难的起头，才是大灾难的开始，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这里主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难道你认为这些受到这些灾难的人比那些没有受到灾难的人更有罪吗？你难道是这样认为吗？难道我们这些人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我们有一个安逸的环境，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地方，很多灾难没有临到我们，难道我们就比那些人没有罪吗？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难道是因为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做得更好，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更符合神的心意？那些日本人，那些东南亚海啸发生的那些地区，他们是拜偶像，他们不敬拜神而招致的吗？不是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 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什么是悔改？悔改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从心思意念中的改变。我们知道整本新约里头有两个关于这个后悔悔改的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读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分解的清楚，理解的清楚。但是我们有一点今天有一个把握，就是说这里所用的悔改，就是我们经常所跟人讲的悔改，就是说要带出你的实际行动来，你的心思要有改变，你是整个生活状态的改变。我们同样有的时候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后悔，我们不是太怎么去理解。一个就是讲到神后悔不后悔，还有一个就讲到犹大当时看到主被定了死罪，他那里也说他后悔了，他要把那钱退回去，结果人家不要，结果出去吊死了。实际上在原文里头这两个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字，讲到神的后悔，讲到犹大的那个后悔，只是他心意中思想中的一个感觉而已，他没有付出行动。神主要的一个后悔乃是在这里的一个后悔，我们心思意念，我们要完全从我们自己的方面，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要完全从这个属世的世界上，我们要转向神，这才是真正的后悔。为了说明这一点，主耶稣下面用了一个，就是六节到九节这里有一段话，这段话他是为了来阐明他前面所发表的那个见解。所以说他说有一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主人来找不到，结果就跟管园的说要把它砍了，结果管园的说主啊，你今年前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如果说我前面所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这段信息仅仅是我们个人心思意念的一点推测的话，或者带着推测的因素的话，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第六节到第九节主用这样一个比喻就更阐明了他的心意就在这里。我们知道主为什么用比喻呢？我们在福音书里头我们看到门徒有的时候天天的问偷偷地问主耶稣，你为什么要用比喻呢？比喻主说我们要让人更能明白。所以那段圣经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误解，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后面有更多的说明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意思不是要让人不知道，乃是要人借着比喻让人能够更多的知道。那这里啊不多讲，所以说他用了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理解，但是他在当时对着包括门徒、包括文士和包括法利赛人在内的那众人来讲的时候，那些人一听就明白，因为在整本旧约里头，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是代表当时神的选民。所以说这些话明明的就是指向他们说，按照无花果树本来他在栽了一年以后就应该有果子，但是他这里种了三年还没有结果。什么叫结果？结果就是我们要活出主所要我们活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要让神所要我们在我们身上得出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那就是说我们不要欠这个主半文钱都不能欠。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神的恩典在那个地方。他说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因为我们这些人如果活不出来当活的样式来，我们如果带不出我们该结出的果子来，我们就应该被砍掉，我们就不能白白的占那一块地图。但是在这里讲寡言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他周围掘开土加三分，看我们还结不结果子。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觉得感觉到我们现在 还是被主在周围把土给松开，还知道不知道，感觉不到神每天有他的丰盛的生命供应我们，他在用那些肥料在浇灌我们，目的他的心意盼望就是要把让我们来结出果子来呢？主在以赛亚书五章那里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叫葡萄园的诗歌，在那个地方，那里主说，我原本指望结出好葡萄来，结果却是结出野葡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同样是属于这种野葡萄的人，或者说甚至连野葡萄也没有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白上了这块地图？我们是不是就亏对神，亏对神对给我们平时的捐土，亏对神给我们在其中加上了份呢？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神是接着苦难接着患难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日常经历中都有这样的经历，都有这样的领受啊。我们一信，我们当时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真正是一个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我们都不可能凭着自己去得到，我们所得到的都是虚空，我们不能不认为在主的面前降服下来，我们就不可能被主得救，我们就不可能会看到那个亮光。同样的，我们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也遇到苦难，那这些苦难是谁给我们安排的？乃是主给我们安排的。给我们安排的一个目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到神的面前去寻求，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有更多的祷告，我们在那个时候可能有跟主有更多的亲近，我们求主来给我们解决这些难处，我们求主来帮我们带出难关，我们求主给我们开出一条新的路。但是弟兄姐妹们，神也同样的给一段我们安逸的时间，因为我们很多在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看不过去，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被憋到主的面前，我们在主的面前学功课，我们也做到了，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真正的进入安息之中，真正的在他里面来寻求他。我们在安逸的时候会不会寻求我们的主？我们在安逸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潜移默化的意识，我在某些事情上，我在这段时间里我做的比较好了，我符合神的心意了，所以神就不给我难处，给我赐给我这一段安逸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就离开神的事神的话越来越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把那起初的爱心给亏缺了，我们神要我们活出的荣耀我们就带不出来，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刻呢？我们盼望我们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能够真正的领受到神所要告诉我们的意思，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说神给我们的这些好的时光，给出我们安定的时光，乃是要我们更加珍惜这个时光，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我们还有不够，我们还要有更多的追求，我们还要更深的去活在神的旨意之中。世界上周围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的灾害不是凭空发生的，乃是由神在那边掌完权，乃是神在那边启示。一方面神借着这些智慧来震动我们的心，来苏醒我们的灵，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他要给我们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近了，我们已经正在走在那条见光的道上。我们如果不抓紧时间，我们如果不现在在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还欠了他的半文钱，我们不赶紧给他悔改的话，我们当时到了面对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只能在国度的外面，在那黑暗之中哀哭切齿。弟兄姐妹们，盼望每一件事情的临到，让我们不仅看到这主来的日子近了，更要看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不仅仅是神给所有不信的人的恩典，因为那时候要让他们听信福音能够归向主，但是对我们这些所有的已经在主里头的人，已经有主生命的人一样的要认罪悔改。我们悔改这是哪些大方呢？我们是不是起初对主的那份爱心已经冷淡了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在寻求主的旨意来做主心意中所要我们做的事呢？我们还是仅仅就是满足于这神所给我的这个恩典之中，给我的这些安逸之中，我就这样松松垮垮的生活呢？还是我就已经在这个恩典之中，在这个安逸生活中，我就昏昏的去睡去呢？不是的，主是说你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你们必要如此迷茫。弟兄姐妹们，这句话不是对，不仅仅是对众人说的，不仅仅是对那些迷信的人说的，乃是对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的人说的。因为这里头包括了法利赛人，包括了犹大人，包括了加利利人，也包括了他的门徒。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能够借助这样的时机能够更新。神做工的奇妙是何等的奇妙，神做工的方法是何等的伟大。他不仅仅记住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一件一件的事情让我们去看到，更重要的，他还接着这样一则一则的新闻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信息的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得到信息的渠道，我们有电视，我们有收音机，我们也有 internet， 很多消息很快的就会传来，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那边发生。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当你置身于这个信息之中的时候，你的心中到底是一个何等的感觉？你仍然是觉得他跟你漠不关心吗？漠不关己吗？或者说你仍然是觉得我自以为意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放到其中，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彼得后书三章那里说，他说有些人以为他的迟来是因为他在单言，实际上他不是单言，他是乃是宽容，他是不愿一人成能，乃愿万人得救。这种得救不仅仅是属灵的得救，是那个得到福音的得救，更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属魂整个生命之中的全然得救。神不要我们仅仅是一个灵的得救，不说我们得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灵得救了，我们不致迷茫，我们反得永生。但是我们如果魂不得救的话，我们不是全然得救的话，我们就对那个掌权的王永远无分，我们只能在千年过渡里补上我们该要补的课。弟兄姐妹们，我盼望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对弟兄姐妹们有一个警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我们的弟兄们，很多时候平时喜欢看新闻，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这新闻不是白白的给的，乃是神有他的心意在其中。我们盼望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各种各样的消息，各种各样能够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能够让我们从昏睡中苏醒，让我们起来那个奔跑神的路。我们在建主的路上，我们还有一段路，还有一段时间，那是主的言，主的宽容，那是主的恩典。盼望我们能够抓住在这个路的这段时间，我们要赶快跟我们的对头和好，我们要对付我们所有对神的亏欠，我们要把我们所有欠缺的都要给补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补上的话，这个救恩的大门总有一天会关上，如果和好的机会也总有一天会结束。我们要珍惜这段时间。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就暂时分享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我们置放在这末世的日子里，主啊，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实在是看到这世代的悖逆，主啊，世人的罪恶，现在罪恶过犯之中越来越深。主啊，盼望你的话语向我们打鸣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处在一般何等恩典的之中的人，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我们是何等享受你恩同在的人。主啊，只是我求你，你不要把一颗主啊满足的心放在我们心里，放在我们里面，你乃是要有一个催逼，要让我们再次不断的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清醒的看到我们还在欠着你的半文钱，主啊，即使是半文钱，我们都当回 还清。主啊，我们也求你祝福这里的聚会，主啊，求你纪念在这里聚集的一小群，主啊，求你将你天上的福气加给他们。主啊，不仅仅是这所有的福气让他们一生顺利，主啊，更是要让他们知道在这悔改的道路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没有停止的时刻。愿你的同在永远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